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深入聊一聊你发来的这些材料。核心问题听起来好像挺简单，但其实非常棘手。我们到底是怎么做决定的？
对，没错，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贯穿了你发来的所有材料。我们手头上有两个故事，表面上看啊，风马牛不相及，
是吧？一个发生在艺术圈里，充满了财富、谜团，还有那种戏剧性的反转。
另一个呢，就更深入了，探讨的是个人哲学和团队领导力，但他们的核心其实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信念它究竟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
没错，是建立在一个我们特别想相信的那种动人的故事上呢，还是说建立在一个可能不起眼但又无可辩驳的事实上？好了，咱们来一起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先从那个艺术圈的故事开始吧。这个故事的开局说着呢，简直就像一部好莱坞电影。
对，故事的主人公之一是一个叫赛德芒福德的编剧，他在70年代做了一件挺厉害的事儿，就是给当时那个家喻户晓的电视剧《陆军野战医院》，也就是 MASH 写了最后一集。
我得插一句，那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结局啊，在那个年代，这绝对是文化现象级的事件，差不多就等于我们现在最火的那个网剧大结局，播出的时候街上都没人的那种。
可不是嘛，但可惜的是，这差不多就是他职业生涯的巅峰了，之后就一直郁郁不得志。对，他当时住在洛杉矶，生活挺潦倒的，然后他的邻居是一个同样在挣扎的年轻艺术家，叫让米希尔巴斯奇亚。
巴斯奇亚的人生也是一部怎么说呢，充满矛盾的戏剧，才华横溢，但是又饱受毒品困扰，27岁就去世了，太可惜了。
是的，但在1982年，也就是他去世前几年，他的事业突然就迎来了爆发。他的作品有时候画在冰箱门上，有时候就画在捡来的那种纸碗上，突然之间就成了艺术界的宠儿。
故事的观念转折点就在这儿。
对，当时穷困潦倒的编剧芒福德把自己手上的25幅巴斯奇亚画在纸板上的作品，以一个不到10000元的价格卖给了
一个叫拉里·高古轩的艺术品商人。
没错，这在当时可能觉得是笔不错的交易，但事后来看，简直是世纪级的错误，
太亏了。然后那个高古轩他也没太当回事儿，
对，他顺手就把这些画扔进了一个租来的储物单元。后来芒福德去世了，那个储物单元因为欠费就被拍卖了。
接下来电影里那种寻宝猎人的角色就登场了。
是的，一个叫威廉福斯的人，他的工作就是专门去拍卖这种废弃的储物单元，就希望能从里头发现点什么宝贝。
结果这一次他真的中了大奖。
可不是嘛，他打开那个储物单元，发现了那25幅被所有人都遗忘了的巴斯基尔画作。
哇，这简直就是，
对吧，
就是所有寻宝故事里的完美范本啊，失意的天才，被遗忘的宝藏，然后一个幸运的普通人一夜暴富。
而且这个故事很快就有了权威的背书，让他看起来就无懈可击。柴六里提到，奥兰多艺术博物馆的馆长都出来鉴定了。
还有一位顶级的笔记专家也确认了签名，甚至马里兰大学的一个艺术史副教授也发表了学术意见。
最重磅的认证来自迭戈科尔特斯。这个人他是巴斯基亚遗产认证委员会的前成员，是圈内公认的权威。
他也站出来说这些画是真品。
好
了，所有专家都盖章了，这下总该是真的了吧。纽约时报当时估计这批画作的价值在5000万到1亿元之间。
1亿元就因为买了个废弃的储物单元，这简直是现实版的中彩票啊。
等等，听起来是挺完美的，但我总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劲儿。一个穷困潦倒的编剧，他真的会忘记可能价值连城的画作吗？这故事是不是太顺了点？
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因为现在我要给你讲第二个故事。这个故事非常非常短，而且极其乏味，主角甚至都不是人。
不是人，
是一种字体 Universe 67 粗体压缩版。
字体我也没跟上，这怎么会和价值1亿元的巴斯基尔画作扯上关系呢？
关系可太大了。时间快进到1994年，著名的 FedEx 公司，也就是 FedEx， 决定重塑它的品牌形象。
我记得那个 logo。
对，他们聘请了顶尖的设计公司 Lander Associates， 公司里一位叫林登利德的设计师为斐量快递选定了 Universe 67作为它的标准字体之一，然后设计了那个我们今天都很熟悉的 logo。
好的，记住这个年份，1994年。
没错，1994年，这距离那些画作所谓的创作时间，也就是1982年，晚了整整12年。那个时候巴斯基亚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现在我们回到那些在储物间里发现的纸板画，如果你把它们翻过来看看背面，你才会看到什么。
不会是？
没错，纸板的背面印着斐量快递的字样，用的就是那种直到1994年才开始被斐量快递使用的字体。
天哪，这一个细节就像一根针，瞬间就戳破了那个价值1亿美元的华丽气球。
这就是整个事件的核心矛盾，一边是博物馆馆长、笔记专家、艺术史教授和权威策展人组成的专家团，还有一个我们内心都特别愿意相信的美好寻宝故事。
而另一边呢？
另一边是一个冷冰冰的、根本无法否认的物理证据，纸板的生产年份对不上。
材料里提到，纽约时报文章下面的评论区都分裂了，一些人说，我懂艺术，我能感觉到这些画是真的，那种能量是伪造不出来的，
就是凭感觉嘛。
对，而另一些读完文章的人就说，别扯了，这就是个骗局，那个纸板在当时根本就不存在。
这就引出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我们做决定到底是基于感觉和叙事，还是基于事实？
信息的呈现顺序太重要了。
对，如果你先听了那个激动人心的寻宝故事，你可能就会绞尽脑子为它辩护，你会想，也许斐联快递在内部提前使用了这个字体，也许那些专家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内情。
就是说，你的大脑会主动去寻找证据，来支撑那个你已经相信的故事。
没错。但如果你先知道那个关于字体的事实呢，那后面再多的专家出来背书，可能都无法说服你了。
这真的让我反思，我们每天接触那么多信息，有多少时候我们是带着那种我已经有结论了，你最好给我提供支持我结论的证据的心态，
而不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请告诉我所有事实的心态。
是的，让一个人改变既有的看法，真的比让他从零开始形成一个看法要难得太多了。
完全正确，我们的大脑为了保护一个好故事，会不自觉地忽略掉一个像纸板背面的联邦快递标志一样铁的事实。这就和你提出的下一个问题，完美地衔接上了。
怎么说？
就是说，我们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的时候，有多少也是基于我们想相信的故事，而不是事实。比如你提到的这个成为自己人生的 CEO 的想法。
是的，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很久。在一个什么都可以外包的时代，我们可以让别人帮我们买菜，帮我们做饭，处理各种琐事，我们是不是变得太懒了？我们常常用我的时间更值钱来说服自己，但这真的是最优解吗？
我们如何保持那种严谨和努力工作的价值？
对，
材料给出的视角我觉得很有趣，他认为关键不在于外包这件事本身，而在于你做决定时所依据的那个时间跨度。
时间跨度？
作为自己人生的 CEO， 你做的每一个决定是为了接下来午盘中的便利和愉悦，还是为了5年甚至是50年后的目标？
这个很有意思，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效率或者成本计算题，但这种思维会不会让我们陷入另一种效率陷阱？
怎么说？
比如我为了50年后能身体健康，每天花2个小时健身，结果错过了和朋友们的所有聚会，这真的值得吗？这个人生 CEO 的 KPI 到底是什么？是财富、健康，还是快乐？
这是个非常棒的问题。材料的观点是，单纯追求任何单一指标的最大化，不管是短期便利、金钱，还是所谓的长期健康，都很少是最佳策略。作者举了他自己的例子，他会花上好几个小时亲自去逛超市，为家人朋友做一顿丰盛的晚餐。如果用纯粹的金钱效率来衡量，他完全可以花钱请人做，然后用省下来的时间去赚更多的钱吗？
对，这显然不是利润最大化的策略。
那他为什么这么做？
为了什么？
因为他的人生 KPI 不是利润最大化， 他做这件事是为了和家人建立情感连接，是为了享受烹饪这个创造性的过程，是为了从日常的重复劳动中获得掌控感和满足感。这些价值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
我明白了。
所以 CEO 思维的核心不是让你成为一个冷酷的效率机器，而是让你停下来，像一个真正的 CEO 那样去思考，我的公司，也就是我的人生，它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我做的这件事是在为这个使命服务吗？
我明白了。所以这个 CEO 的首要任务就是定义那个属于他人生的联邦快递标志，那个清晰不容置疑指导所有其他决策的核心原则。
说得太好了。
如果你的核心原则是家庭连接，那花时间做饭就不是浪费。如果你的原则是终身学习，那花钱买书报课就不是消费，而是投资。
正是如此。这个原则一旦确立，很多日常的纠结和选择一下子就变得清晰起来。你不再需要每次都进行复杂的成本效益分析，你只需要问，这件事它符合我的核心原则吗？
好了，为自己定义原则是一回事，但当你的角色变成一个团队领导者时，事情就变得复杂多了。
是的，
也是你材料里最后一个也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你已经有了新的工作哲学，比如快速交付服务现有用户，你认为这是公司正确的方向，但你的团队还沉浸在过去那种追求完美一鸣惊人的旧模式里。怎么在不当独裁者的情况下把大家拧成一股绳？
这是个典型的领导力困境。你不想成为那个拿着锤子强行改变一切的人，你希望团队能发自内心的认同新方向。
对，
材料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领导力它不是民主投票，但强权也不是答案。第一步是去理解你的团队成员，他们来这里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
材料里把他们分成了三类，对吧？
是的，这是一个简化的模型，但非常实用。第一类人是为了薪水而工作，他们上班完成你交代的任务，然后领工资，他们需要清晰的指令。第二类人是为了使命，他们渴望推动变革，改变世界，非常在乎工作带来的影响。第三类人是为了归属感，他们享受在团队中与人互动协作的感觉，参与感对他们很重要。
这个分类很清晰，但现实中人是复杂的嘛？会不会有人今天为了薪水，明天就突然被使命感召唤了？或者一个人同时具备多种动机？
当然，这更像一个曝光，而不是三个泾渭分明的盒子。人们的动机也会随着时间和环境变化，但作为一个领导者，了解每个人当下的主要驱动力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这决定了你该如何与他们沟通。
完全正确。了解了这些之后，你的核心任务就来了，明确设定巴士的目的地。
巴士的目的地，
这是材料里的一个比喻。作为领导，你的工作就是站出来清晰地告诉所有人，各位，我们这辆巴士要去基督城，这是我们的目的地，这是我们此行的意义。如果你想去的是 Wellington， 那可能你需要换一辆车。
我明白了。
这个目的地就是团队共同的使命、愿景和成功的标准。
所以这不是一个可以投票决定的事情，因为你永远无法让所有人都投票去同一个地方。
正是，一旦这个目的地被清晰地建立起来，它就成了团队的 FedEx 标志，一个衡量所有行动和决策的根本准绳。
举个例子，
比如如果你们的目的地是极致的客户服务，那么当团队成员提出一个新功能时，你们讨论的核心问题就不再是这个技术酷不酷，
而是这个功能真的能更好的服务客户吗？
对，这样一来，决策就不再是因为老板这么说，而是基于一个所有人都认可的指南针和地图。
那如果有人就是不认同这个目的地呢？比如我有一个为使命而战的明星员工，他认为我们新的快速交付使命是对过去那个追求完美产品的神圣使命的背叛，我该怎么说服他？
这就是考验领导力的地方。你不能只是简单的宣布新目的地，你需要重新叙述这个使命，用一种能够点燃他内心火焰的方式。
比如说，
你可以这样说，我理解你对完美的追求，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最欣赏你的地方。但现在我们对完美的定义需要升级了， 过去我们认为的完美是打造一个零瑕疵的艺术品，现在我认为的完美是能以最快的速度解决用户的真实痛苦。我们的使命没有变，依然是创造卓越，但我们衡量卓越的标尺变了。我需要你的才华来帮助我们用一种全新的、更快的方式达到卓越。
哇，这种沟通方式，它把争论从做与不做的层面提升到了为什么做和如何重新定义成功的层面。
对，
它不是否定对方的价值观，而是邀请对方用他的价值观来为新的使命服务。
完全正确。你为团队建立了指南针和地图，并告诉了他们为什么我们要走这条路。如果经过这样真诚的沟通，他依然无法认同，那可能就真的需要一次闲适的对话，讨论他是否还适合待在这辆开往基督城的巴士上。
但这至少给了每个人一个清晰、公平的选择。
是。
所以，我们从一个关于伪造画作的离奇故事开始，看到了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就是纸板背面的那个字体如何能够彻底颠覆一个由无数专家和美好愿望构建起来的宏大叙事。
然后我们发现，这个看似简单的原则几乎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作为管理自己人生的 CEO， 还是作为一个团队的领导者，你的首要任务都是去定义那个属于你的纸板背面的字体，
那个将指导你所有其他决定的清晰且不容置疑的核心原则或最终目的地。
对，这个原则就像一个锚，
在信息和意见的洪流中让你保持稳定，
没它不行。建立这个锚点是做出任何有效决策的第一步，也是最最关键的一步。它能帮你过滤到噪音，让你看清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
那么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一个问题去思考。
如果让你在一张纸板的背面写下你的团队或者就你个人人生的核心指导原则，那上面会写着什么？这个原则是否像那个 Faders Code 的 logo 一样清晰、明确且不容置疑？